这个诗班唱的好不好啊？今天这个歌很合，这个今天这个很好学哈，你们多唱几遍，大家回家里就天天去念叨啊，看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多么丰盛，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天天回家去念叨哈，天天回家去念叨。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美国的父亲节，那么诗班刚才献的诗哈，实在是啊很容易唱哈，很容易唱。我今天早上来坐那儿祷告，听他们在唱，我好像就学差不多了哈。我心想，这个诗班要这么容易的话，我就加入了。不过还是鼓励更多弟兄姐妹，大家来加入诗班的哈，真的鼓励大家加入诗班。虽然你说我五音不全，他们一定会训练的你们五音都很全哈，没有问题了哈。我记得建华原来说他最不会唱歌的人，他后来就越来越会唱，越来越会唱哈。所以请大家积极加入到诗班里边去。那刚才我们见这里今天有一位弟兄，很多人都认识了。刚才拉提琴这位弟兄是谁啊？袁大同老师哈，我们真的感谢神，在过去这两周里边，这个我们偶然抓到一个从中国大陆到这里来休息的一个弟兄就是袁老师哈。那他来休息，我们抓他来侍奉，他也就愿意来侍奉哈。他在过去一段里头好几次对我们不同的团契，对我们整个教会来给我们讲按照圣经怎样做女人，怎样做妻子，怎样做母亲，怎样做女儿，当然也讲怎样做男人，怎样做丈夫，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如果你有印象，他还讲到他是怎么样按照圣经去做丈夫。那我记得他讲得非常清楚，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在家里边你就是神放在家里边的头。各位姐妹不要不服气，还是要服气，要顺服。不过他讲这个权柄，这个头是要服务全家的，是要首先把全家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天上的父。我想袁老师在我们中间做了一个好的榜样，说到做到哈。有机会就参加侍奉啊，有机会参加侍奉。那么在这个父亲节里头，我们要和大家思考的话题我觉得就像今天诗班所献诗的，要让我们来想天上的父给了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在他的慈爱里头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怎么成为他儿女呢？我们是白白的，但对他来讲怎么样呢？他把他的独子献了，他舍了独子，一粒麦子死了就切出千万粒子粒来，你我就都成为神家的儿女，对不对？他舍了他的独子，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这其实就是我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那我们前面三次讲到，我们和大家围绕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我们讲了这十字架上的奥秘。那么核心就是这位爱我们的父神，他立定心志，就是要让他的爱子死，让我们这些信他的爱子，接受他爱子为救主的人活。虽然对耶稣来讲，对一个完全的人的耶稣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羞辱的过程，但是他还是因着顺服就成就了这样的巨大的变化，我们就成为神家的人。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第十七节到三十节的经文不过我们今天呢不是仅仅看约翰福音，我们是要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从这四本福音书里边，我们来看 在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安葬的过程中间到底都有哪些故事。那我今天和大家想分享的题目呢，是我是哪一种人。那么如果我们大家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我已经印在大家的手里的周报上，我大概归纳出了有十类人在中间，有耶稣，有亚利马太的约瑟，有尼哥底母，有使徒约翰，加利利的妇女们，比拉多，罗马兵丁，百夫长，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还有另两个被钉在十字架两边的人。我是哪一种人呢？我学这个经文的时候，神让我问我自己，我是哪一种人呢？我是这十种人里边的哪一种人呢？各位，盼望你们也来想，你是哪一种人呢？或者说这十类人身上他们的言行哪些我们也有，应该吗还是不应该，神怎么看待？当然今天时间不够，我想我还是要分两次讲。今天我大概只讲到前三类，讲到耶稣，讲到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讲到尼哥底母。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们美国这个纪念父亲节的纪念地上的父亲的这个节日里头，主，你让我们来思考你是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死的，被埋葬，让我们来看父神是怎样把你舍了的。主，我们实在是要在这个时候求你来再一次用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谢谢你在教会里头摆下这么多的做父亲的，或者未来要做父亲的，成为教会，成为家庭里边的带领。我们知道我们都做得不好，但是我们知道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感谢天上父亲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在这里特别的来为两位在地上的父亲来祷告。一位是我们敬爱的陈长老陈伯伯，主，他老人家现在在病重中间，求你与他同在。另外一位是焦建新姐妹的父亲焦伯伯，他也在病危中间，但是我们也看见天上的父是何等的奇妙，在焦伯伯身上行了何等的大事。主，求你让我们来为地上的父亲来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要仰望的其实真的是天上的父亲。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从那天上来的福气临在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感恩，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先要来和大家来看这一段故事里边怎么样讲到耶稣。其实各位想一想，在这一段故事里边耶稣都做什么了？耶稣做什么了？耶稣啥没做，对不对？耶稣死了，耶稣死了，各位死了没有？死了。基督教信仰很强调耶稣死了，耶稣的的确确的死了。可是耶稣是中心，这段故事里面耶稣没有讲一句话，耶稣没有一个动作，耶稣完全的被动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他真的死了。耶稣死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中间很重要的一条，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用了很多的细节在讲耶稣死了。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点。第一点，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午九点钟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么按照记载六个小时以后耶稣在下午三点就死去了。那么按照 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百夫长是看到耶稣死去了的。如果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经文，百夫长说，哇，这个人真是个义人啊！耶稣说成了，头就低下了哈。圣经记载，那个时候地动天摇，那时候大地震，那时候圣殿里边的帐子劈开了。百夫长知道，可是那个没有在现场的比拉多可能不知道，对不对？比拉多身边的士兵也不知道。所以当那些犹太的领袖派要去给比拉多说，你把这三个钉上的人呢都把他们腿打断，叫我们把他们拿下来的时候呢，比拉多他不知道耶稣死了，对吧？他说好啊，你们士兵去做这样的事情吧。那我们在后边今天可能没有，或许我们要到明天到下次讲到，我们专门会提到到底把腿打断这件事情里边到底应验了什么，说明了什么圣经里头的每句话都有很深的意义。那第二个证明耶稣基督死了的一个细节，是有士兵用枪来扎耶稣那为什么没有打断耶稣的腿呢？因为已经死了，死了就不用再打了可是呢，有个士兵还不放心，拿枪扎了一下。那枪扎了一下呢，按照圣经记载呢，就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么在历史上关于这一点其实有很深的讨论有人认为说耶稣已经死了嘛，扎了后怎么会有血流出来呢？血不是应该已经凝固了吗但是有人说因为他是扎透了心包和心脏，所以里边是血和水都能流出来，说那个地方凝固的比较慢有的人说不对历届历代画的图好像都扎的不是这边，好像都扎的是这边嘛。有人说其实无论扎哪边，他扎到肺里头那个肺里边就有血，那个胸膜腔里边就有液体也有人说正是因为流出了血和水，就证明耶稣是死了因为在人刚死了不久的时候呢，那个血液凝固了以后会变成凝的血块和血浆那个扎的腔口比较大，所以这些东西就都可以流出来。那也有人讲说这根本就是个神迹才又这样子。好，不论怎么样解释，圣经里边强调的血和水是为了第一证明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人，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人，耶稣是一个肉体的人，耶稣是完全的人，耶稣不是幻影说，不是诺斯底主义里边讲的，耶稣是的确有一个跟你我一样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以后一扎有血有水流出来。第二，基督教信仰里边特别强调这个血和水代表着救赎，代表着圣洁，血代表的是生命，水代表的圣洁。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不在这方面有太多的去讨论，但是我们是想请大家知道的是，其实包括我们今天的圣餐和洗礼都与此有关。有很多人认为，有很多学者，历代很多圣徒，很多教父就讲，我们受洗的水，我们圣餐的血都是出自于耶稣，都是从耶稣流出来。特别在约翰一书五章六到八节里边说到，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了。新约的教导在旧约里边其实有很多的验证。那么关于耶稣基督的死的另外一个细节，在这里边讲到耶稣好像比一般人都死得更快，有人讲这也是一个神迹。耶稣死得快，在我们大家刚刚读的经文里边，比拉多很诧异，比拉多觉得好像不应该这么快的死，因为通常钉十字架的人 都会持续十几个小时，甚至挂好几天。所以耶稣的确死得很快，如果不是通常人都死得很慢，也不会提出要求去把腿打断。可是耶稣真的却死得比较快，所以比拉多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又专门把那个在现场的百夫长叫来去问，百夫长把实际情况也讲了，所以既有兵丁来报告，也有百夫长讲了。那么我们大家就可以想到，圣经把这么多的人记录在里边，就是告诉我们讲耶稣的确死了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看见。罗马兵丁、百夫长、比拉多都成为见证人。耶稣的那个唯一没有跑掉的那个使徒约翰成为见证人，远远坐着的很多的妇女成为了见证人。所以耶稣的的确确的死了。历世历代在这点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争论的，所以诺斯底主义就说耶稣根本没有死，那只是一个幻影。受诺斯底主义所影响，在七世纪形成的伊斯兰教就认为耶稣的死是一件不可靠的事情。在可兰经里面有记载说，他们就指的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杀死耶稣，或者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却认为有这样做。他说他们其实不能肯定是否把耶稣杀死了，他们说是最后真主阿拉把耶稣提升到了上面。所以可兰经的伊斯兰教一开始就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啊，七世纪所产生的。那么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其实也对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产生怀疑，那对耶稣真的死了产生怀疑会影响我们信仰中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后边一会儿要提到的，我们自己也死不了我一会儿专门讲这一条，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像耶稣还是不像耶稣的问题。好，耶稣死了是一件真真实实的事情。那么我们讲到耶稣第二件事情是耶稣被埋葬了。我们读到后边的新约很多地方都明确的讲到耶稣被埋葬了，而且我们的最早的使徒信经里边也清楚的要想到他死了被埋葬了。被埋葬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件历史的史实，这和我们的基督论是非常密切相关的。那么关于耶稣的埋葬也有很详细的描述。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来看，人死通常不能算人生的结束，只有回归土地，中国人叫做入土为安，才代表人生的结束。一个人只有埋葬了，我们再也真的拿眼睛看不见他了，我们才觉得这个人在世界上就消失了。耶稣曾经在世界上真的有三天完全的消失了。在罗马人的习惯里边，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人是不能收尸的，那个尸体是挂在上边，是要任鸟任秃鹰去啄的，那个尸体会掉下来，是会被地上野兽吃掉的，因为他们是造反的人，这是最残忍的。可是按照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是不能把尸体挂在木头上过夜的，这个在旧约里边都有清楚的记载。所以犹太人呢会有特殊的要求，那罗马帝国也允许他们，所以他们是在天黑以前要把尸体要拿下来。但是犹太人被钉上十字架的这些人也不能进家族的墓，所以犹太人有一个公墓，他们会把它放到那个公墓里边。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罪人，所以在神的计划里他并没有被放到公墓里面去。以赛亚书53:9预言说，他虽然为情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会被当作罪人处死，然而耶稣却没有像罪人那样 被野兽吞吃，扔到公墓里没有人管，而是作为一个很高贵的人，很隆重的人，放在一个很隆重的坟墓里面。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要叫我们大家再去思考，耶稣是为我们死，但他真的没有罪。那这里边的细节也提到，耶稣是被用细麻布裹起来，这个裹的意思在原文里边不但是轻轻的裹，而且是有紧紧的捆、紧紧的绑的意思。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这句话特别的告诉我们讲，那是耶稣会被从头到尾紧紧的裹起来啊，有点像中国人裹粽子一样。这个细节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有人说耶稣根本没死，就算一个人没有死，通过这样从头到脚严严的裹起来放在坟墓里，他也出不来。这个细节是有意义的，这些是有意义的。那第二个细节是说，把它放到这坟墓里边以后呢，用一个大石头把它滚到了墓口，就把它埋到里边了。而且这个墓是什么呢？你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讲到，是在一块磐石里边凿出来的一个洞。什么意思？就算你是活人，就算你没有捆绑进去，你也出不来。圣经记录这些记载都和后来讲到耶稣的复活有关。耶稣的复活是神的作为，是一个神迹。好，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耶稣在这个场景里边又没有说话，但是我们就反复强调，耶稣真的死了，耶稣真的被埋了。那么我们讲到，我是哪一种人？我是耶稣吗？他说，哦，当然不是，肯定不是，对不对？耶稣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者。耶稣是救赎主，我们是被救赎的。耶稣没有罪，我们从生下来到现在在不停的犯罪。那有人说，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是耶稣啊，为什么呢？耶稣是基督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小基督啊，我们是基督徒啊。世上的人没有看见耶稣，他看见我们基督徒，他听见我们讲耶稣的故事，他就信耶稣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好像应该像耶稣啊，我们应该属于耶稣啊。但是我们到底像不像呢？我们到底是不是呢？我们到底有没有属于耶稣呢？我在这里讲两个希腊文的字母。在我们今天学的31节、38节、40节里边，当讲到耶稣的身体的时候，用了一个希腊词叫 soma。这个词所代表的是一个纯粹物质的、一个中性的这样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它没有人的心思意念，没有物质的利益。这个身体呢，不会和上帝作对。这个身体呢，不会成为抗拒身体的力量。当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索玛呢？什么时候？死了，成为尸体的时候。成为尸体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这个索玛。但是当我们将来有一天神给我们一个灵体的时候，因为那个灵体也不代表人的心思意念，也不会和神作对，所以那个也是这个索玛。圣经在其他的地方讲到人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词，这个词叫 sarks， 而这个词呢，我们通常把它翻译为身体、肉体、肉身、血气、情欲、人体、人、人性。这个词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翻译在圣经里面。你我今天的身体是什么？是这个。因为这个东西里面有我们人的心思意念，这个有我们人的心思意念的身体代表的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1章13节说，那些信神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约翰福音里那边这个 sex 这个词第一次就是在这里，情欲生的。 这个词今天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我们今天用基督教的术语叫做属肉体的、属血气的老我。这个身体今天你我都有，而且这个东西还活着，只要这个东西活着，这个东西就会和上帝作对。按照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说法，这个我，这个身体有什么特点？这个身体强调的是要自我实现，这个身体强调的是凡事上面要与别人平等，这个身体强调的是我有我的人权，这个身体强调的是我是我的中心。特别在后现代社会，今天在基督教里头，我们最难做到的就是顺服。为什么要顺服？我有我的人权，我有我的个性，我要平等，我要爽快，我要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后现代极端的自我中心的结果。这个东西我们听起来和我们昨天讲的很多的观念会很经常掺在一起，让我们经常分不清到底应该是对还是不对。从本质上来讲，这个东西是人不喜欢的。我来举个例子，这个东西存在我们就没有死定，当我们没有死的时候，我们就不像耶稣。今天在这段经历的耶稣是要完全死的。为什么完全死？因为耶稣代表的是什么？罪人，对不对？耶稣代表的是我们，哎，我们这个罪人必须完全死，而且必须得埋起来。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没有死，有一点点活蹦乱跳，我们就不可能和神完全一样，就不可能和神心意。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我是一个烹饪好手啊，我曾经是哈，我曾经做饭做得非常好，后来被电话惯的，我现在不太做饭了哈。我曾经会很会做饭，天上飞的、海中游的、地上跑的，全都会做哈。哦，比如说我来做个简单的饭哈，我做一个糖醋排骨，这个 不难吧哈。但是我自认为我是烹饪高手，很多朋友们也认为我是烹饪高手。然后我做了糖醋排骨，我拿来请大家吃，结果发生了什么呢？有人说好，对不对？有人说糖太多了，有人说糖太少了，有人说太酸了，有人说不够酸，有人说太咸了，有人说不够咸，有人说做的太老了、太烂了，有人说做的太生了还不够。请问我听了这些说法我会怎么想？我有没有反应？我有反应。为什么有反应？我活着呢嘛，我没死嘛。如果说这些话的人是个平来就不会做饭的人，或者我认为他不会做饭的人，我认为他饭做得很糟的人，你凭什么说我？我会不会跳得更高啊？如果这个人平时就和我不高兴，我平时就和人就过节，我平时看人就不顺眼，你今天说我，我会跳起来。各位，请你们把这个例子改变改变，放在你的家庭里头，放在你的公司里头，放在你的学校里头。不要光讲做饭，讲你打扫卫生，讲你完成老板的任务，讲你陪着你的家人出去玩耍，讲你决定今天是走五里路还是走十里路。你可以把这个例子无论的怎么样改来改去，你放在所有的例子里头，你会发现当你没有死的时候，你很难顺服。先不要说顺服神，大概连身边的人都不能顺服。所以我像耶稣吗？我不像。可是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要我们日日更新，越来越有样子、意思样式，对不对？那怎么样能越来越有样子、样式呢？死啊，各位，死啊，叫这个老的我死去啊。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一再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在受洗那天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可是我们就是要爬出来说啊，我还活着。我盼望我越来越像耶稣，那前提是希望我这个个性、我这个人、我这个自我中心能越来越多的死掉。 好，我们今天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的人是亚利马太的约瑟，这个人叫约瑟，但这个人来自于亚利马太。四本福音书里都记载了这个人。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这个人在公开的社会场合，他是一个尊贵的、高高在上的、有社会地位的尊贵的议员。这个人有钱，是个财主。这个人人品不错，大家评论说他是个艺人，很多众人做的事情他不做。我估计这里特别知道很多人想把耶稣钉死，他不赞成，人品不错，而且还和别人与他很大不一样，他是耶稣的门徒。不过呢，这个人是个很讲究实际的人，这个人是很为今生打算的人，要杀死耶稣的势力太强大了，所以他怎么办？他偷偷的做门徒。后来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光照，圣灵的光照了他，他180度的转弯，他突然不怕了，他突然胆敢去要尸体，他要来葬，他突然不怕了，他不怕别人说他是基督徒了，他公开他是个基督徒了，他要把耶稣拿来要厚葬，而且他不再吝惜他自己手里的金钱，他买了上好的麻布来裹耶稣，他把他自己没有用过的非常好的新的坟墓拿来给耶稣了。弟兄姐妹们，你我是不是很像亚利马太的约瑟？特别是北美的基督徒，我们有学历，我们有尊严，我们有地位，有钱有车，或许有人还有船有飞机，我不知道。我们的子女上名牌学校，在座的各位长辈们，你们的子女都很能干，所以把你们带到美国来。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很像这位约瑟呢？请问你如果在社会上，在公司里不敢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就更像他了。当社会上有很多的争议是反基督的时候，你不敢出来讲话的时候，你就更像他了。不过感谢神，我相信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工。当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改变了约瑟的时候，我相信各位，当我们听到很多为主为了福音来殉道的故事的时候，我盼望圣灵也改变我们，让我们勇敢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两位90后的年轻的宣教士很可能已经死了，90后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文通师傅的妹妹是在阿富汗宣教，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的几位老的长老，赵长老、胡长老，他们常常在中国宣教，常常被人请去喝茶，或者被人勒令赶快离开。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的黄长老、修足师母他们到中东去宣教。弟兄姐妹们，盼望神让我们转变，我们既像曾经的约瑟，也盼望我们像那个转变了以后的约瑟，好不好？神给我们这么多的事情，你说我现在神没有呼召我到第一线去，对，神的确没有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到那个最危险的创死地区去。但是请问我们在美国有没有好好的侍奉？布道会又快来了，各位有没有人还没有去给朋友讲说我们教会有布道会，你来参加？至少每个人去请一个人好不好？至少进入一个家庭好不好？就是很难受哎，去了以后人家给我很难看的脸，真的有时候脸很难看。有时候给人讲，讲了半天，人家说啊，好好好，一定来一定来，到时候就是没来，我们觉得很掉面子。当我们太多的考虑我们那个我那个自我中心那个 sucks 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原来的约瑟。弟兄姐妹们，好不好？大家都去做邀请工作啊。 现在离布道会时间不远了，我盼望我们每个人勇敢的起来去邀请人，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去请人，当然脸皮得花上哈，人家可能笑话我们的，说你就你们这帮人哈，一根筋似的，被他的笑话哈。我想我们需要做好。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三个人，我到底是不是尼哥底母呢？我像不像尼哥底母呢？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里出现了三次，在其他的圣经里边还真没有讲约尼哥底母来安葬耶稣，只有这里讲到。尼哥底母第一次见耶稣，大家都知道他是偷偷的去见耶稣，耶稣给他有面对面的教导，给他讲了很多的道理。各位，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也听过耶稣讲很多道理？有没有？我们不论是公开的还是按照的，就道理来讲，各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很多道理，但是生命有改变吗？根据约翰福音里边第二段的介绍，在第七章50到52节，尼哥底母还真的出来为耶稣讲话，可是呢被别人的领袖呢训斥了一段。请注意，尼哥底母也是像那个约瑟一样有钱有地位的人。到这一次，尼哥底母自己提供了100斤的墨药和沉香。100斤的墨药沉香是什么概念？简单的来讲，在那个社会，这么大量的香料是足以来用作皇家的葬礼的，说明尼哥底母很舍得出血，花了很多的钱。那么讲到这样的慷慨的奉献，我要讲一件事情。等一会儿我们的执委会会给大家报告关于我们教会要做建堂修改的事情。建堂修改的事情不是叫教会拿现有的钱来用，有一半的钱要各位弟兄姐妹来认捐。我们教会在过去差不多30多年以前，有一批弟兄姐妹，人数不多，家庭不多，大概20-30户人家，他们一心祷告，齐心奉献，甚至把自己的家业都贴进去，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场地，我们有了这个会堂。然后他们努力奉献，在不太长的大概十几年里边就还清了贷款。所以各位今天到教会来，我们绝大多数人，我不敢讲绝大多数哈，我想我应该，因为我没调查啊，这个东西我没看哈，这个教会不允许我们看哈，教会有纪律。但是按照我们教会每年的奉献的总量，我相信我们教会平均，我们有很多人没有做到十一奉献。但是我们教会不是运行很好吗？为什么？因为前人已经把钱摆在那里了，前人已经摆了很多的钱进去了，所以教会可以运行，但是我们教会没有发展。快40年了，我们教会当初多大，现在还多大？当初的停车场什么样子，现在还什么样子？我们从今年开始要修建教堂，盼望弟兄姐妹来认献。认献不是说要你现在把钱就拿出来，你现在拿出来最好，但是没有写一个数字。我们教会大概需要10几万，这10几万是要认献的。算算我们教会现在有多少户人家，你就知道我们每个家庭应该认献多少。你别说，我也献他20吧，或者给200，我不知道神感动你多少，但是你去算，不要光算钱，算神的恩典，我们成为了他的子女，好不好？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可是我们说到了尼哥底母的另外一方面，我就有一点很遗憾。请问圣经里边有没有讲尼哥底母是耶稣的信徒门徒？有没有？始终没有讲，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在历史上也没有任何证据尼哥底母是神的门徒，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们不去推测，但是我盼望各位，我们成为这个愿意寻求耶稣的尼哥底母，愿意奉献的尼哥底母，但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社会公认的好人、善人、能人、 慷慨的人，但是不是耶稣的门徒的人。听明白我意思没有？我们周围有很多人是善人，是好人，告诉你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效法的在那些方面，但是可惜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这是最大的缺憾。若尼哥底母最后不是神的门徒，那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的退休会又快来了，我盼望弟兄姐妹们都报名参加退休会。我们每年的退休会的重点是培灵，什么意思？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在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一看，哎，我的名字在神的生命册上，而不是说我的名字没在那里。各位，我们在世上不论做了多少的事情，若是名字不在神的生命册上，那是最大的遗憾。我们像耶稣吗？我们像那位约瑟吗？我们像那位尼哥底母吗？我们应该像哪些方面，应该不像哪些方面呢？今天的宣召经文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这是耶稣基督死以前说的话，他盼望他在哪里，你我也在哪里。他所盼望的不仅仅是我们被这个社会上的人认为是好人、善人、慷慨的人、长寿的人、漂亮的人，他盼望是他在哪里，我们也可以在哪里的人。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死了，我们知道你埋葬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你复活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来祷告，求你让我们的老我，让我们自我中心的那个我，让我们来常常来求我们个人可以自我发挥，求我们个人可以获得所有的平等，求你让我们个人可以成为别人仰慕的对象，求你让我们个人可以觉得很爽，让我们觉得在各项事情上面都是我的心意能够发挥出来的。那个人死了，埋葬了。主，求你改变我们。我们曾经因着你的祝福赐福，我们可能是亚太玛丽的约瑟，我们可能是尼哥底母，但是我们更要求你的是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是在你的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主，我们相信你的拣选，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求你让我们那个老我彻底的死去，新生命活出来，可以来改变世界，可以影响别人。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你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和你一起来做天国的宴席。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